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是周末时分，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。在这个节目时间里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宣教士们，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最近一段节目时间，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回到英国后，李文斯顿和孩子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然而，借着探险传福音给非洲土著，使他心中一团不灭的火。可是，资助他的英国宣道会却再无力支持他继续海外宣教的过程。接下来的李文斯顿又会被神如何带领呢？欢迎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3万里。
回到英国后，利文斯顿发现伦敦宣道会已经濒于解体的危机中，不只是支持海外宣道的奉献经费锐减，而且海外布道受到许多的责难。利文斯顿前去辩论，例如当时的人类学家克伦索博士就提出，传福音给非洲土著是破坏他们的传统文化。李文斯顿立刻回答说，你的论点仿佛尊重土著的传统文化，其实是不爱现今活在非洲大地上受苦土著的生命。这是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很容易堕入的陷阱，将土著的现今生活与过去的文化剥离，甚至以学术之名，以古文物的学术研究，期待僵化现今的土著生活，去满足他们的研究环境，而从来没有想去爱护与关怀现今土著的生活。法国文学在当时非常的流行，有个前卫的法国诗人在演讲中就提到，海外宣道是一种荒谬的谎言，以西方先进去欺骗愚昧的土著。而李文斯顿的答辩非常精彩，他说，海外布道是帮助土著的心灵，除非你不相信土著有心灵的存在，不然你必须肯定福音对土著心灵的触动。而且你论点的前提是认为土著比较愚昧，我认为你这是侮辱土著的尊严，自认站在文明高阶的人应该走下你的台阶，与土著站在相同水平的台阶上，看着他们是如何的被西方的经济所扭曲。也有人声称海外布道不过是满足英雄式的个人崇拜，李文斯顿立刻提出，当海外宣教士在大沙漠中濒临渴死，或迷失在森林中濒临饿死，即将渴死和饿死之人有什么英雄形象吗？那种惨状有什么值得崇拜吗？那是信心的极限，不断仰望上帝将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。 当时更有神学家提出，根本不用出去海外传福音，只要经历长久的时间，福音自然就会传出去。李文斯顿却提出，收庄稼是收割者的责任，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，不是时间与自然的责任。濒临解体的伦敦宣道会已经无法支持李文斯顿再次进入非洲，英国政府想资助他，不过由于上一次的经验，李文斯顿拒绝了英国政府的经费支持。1865年1月5日，李文斯顿收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莫金森爵士的来信，请求他探测尼罗河的集水区，并且答应支付探险费用2000英镑与他孩子的生活与教育费用。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，有6650公里长，河流发源自非洲内陆，流经卢安达、乌干达、伊索匹亚、苏丹、埃及后流入地中海。这条河流自海口可以上溯3200公里，以后就遇到了湍流，从而难以上溯。尼罗河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埃及古文化，许多古书都会提到这条河流。尼罗河的流量非常的大，而且终年不枯竭，但是在埃及与苏丹境内，年降雨量只有25毫米，如果没有尼罗河的给水灌溉，几乎是沙漠一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尼罗河的水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尼罗河在苏丹境内分为两道支流，东边支流的河道比较短，称为蓝尼罗河。1613年，西班牙教士贝以日发现这条支流源自伊索匹亚高原，高原的降雨量比较多。尼罗河西边的支流流域则更长，称为白尼罗河。1860年，英国探险家史毕奇自埃及沿着陆路南下，到达一个大湖，将这湖命名为维多利亚湖，以纪念英国女皇。维多利亚湖是非洲第一大湖泊，湖水自南向北流入白尼罗河。史毕奇认为这湖就是白尼罗河的发源地。1862年，探险家伯顿爵士在维多利亚湖南端又发现了一个大湖，坦干伊克湖。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淡水湖，长700公里。湖面积有33000平方公里，是非洲第二大湖。这湖泊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尼罗河鲈鱼，重达45公斤以上。水中还有一种稀有的剧毒眼镜蛇。1864年4月，英国探险家贝克爵士发现了艾伯特湖，这湖长150公里，湖宽35公里，位于白尼罗河的西边，湖水也流入了白尼罗河。因此白尼罗河的水源是来自东边的维多利亚湖与西边的艾伯特湖，但是这个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127厘米，因此这两大湖在非洲内陆中心应该还有一个广大的集水区，才能供给这两个大湖的水量。而这集水区是否也与坦干伊克湖的集水区有着相互的关联，外界没有人知道。水是经营整个北非、东非与中非的命脉，了解尼罗河集水区将是非洲人用水的关键。这个集水区应该就在非洲的内陆，而最了解这个地区的就是李文斯顿了。1865年1月7日，李文斯顿回信说，我继续往前是为了到未知之地布道，而不是为了地理科学的探知。他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捐助，但是他肯进入这个地区。日记中他说， 布道是我的责任，探险则是为了接触更多的土著，地理侦测只是传福音的切入点。基于上次尚比西河探险的经验，李文斯顿要求独立作业，不受皇家地理学会任何的支配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与世界各地的探险队员都知道，这是极其危险的任务，未知的土著、残暴的原始种族、冷血的奴隶贩子、致命的瘟疫、泛滥的河水、野生动物的攻击，一旦进入那地方，就与外界的文明世界完全隔离了。普世除了这位海外宣教士之外，任何人进入该地其实都是一项自杀任务。
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传福音，让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指着喜讯。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传福音，让爱主的心只在我们里面坚定。主的大爱长过高山，全宇宙都应传扬他的救恩。坐在宝座上却将
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。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@良友.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不接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，但是李文斯顿也决定要弄明白尼罗河周围的集水区是怎样分布的，因为这事关非洲土著的未来。然而这又是一片外人从未进去过的土地，李文斯顿要面对的几乎是一场生死的考验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传福音给万民万族，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，传福音把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，传福音把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，
戴上旧拿着星星做盾牌，用公义当护心镜着胸，树上真理做腰带，平安的福音穿脚上，生命的剑在手掌，穿上全副的